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就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可以一同聚集来到敬拜你。主要我们现在来到聆听你的话语，求父你的圣灵在我们个人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听得明白你的话语，讲完又讲得清楚，让我们是谨守遵行，让我们都是被你的话语激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过去两个月呢，我们一直是看紧哥林多后书。不过呢，由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开始另一个的系列，就是要看创世纪的。创世纪是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我从前看到创世纪这个名字，就以为呢，这本书是讲有关创世的事迹。但是呢，如果我们读过《创世纪》这本书呢，就会知道有关创世的事呢，只是用了两章经文而已。其余48章的经文呢，都是讲一些有关人的故事。我想先讲清楚，当我用故事这个词语的时候呢，不是说那些故事是虚构的。其实我相信圣经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是属于历史性的故事，除非呢是很明显地讲明那个是一个比喻。或者有些人会问，为什么在创世纪讲这么多人物的故事，而书名又叫做创世纪呢？创世纪呢是旧约的书，旧约呢原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起码大部分绝大部分 90% 都是希伯来文写的了。咁犹太人其实不是叫这本书做创世纪，他们呢称这本书做起初，就是用了创世纪的第一个字。这个方法呢其实非常类似呢中国古代分篇章的方法。举个例来讲，论语是一本整合了孔夫子教训的书。古人将论语分章分段的话呢，他就会用开始那个词呢作为篇章的名称。所以呢有学而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后来呢当圣经被翻译做拉丁文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了英文那个Genesis 那个字。Genesis 呢现在我用的英文其实是由拉丁文转过来的。个意思呢就是起源的意思。咁起源就包括了宇宙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希伯来民族的起源、神人关系的起源、罪的起源，甚至说上帝要祝福万民的计划的起源。只是中文圣经呢将书名是译做创世纪的。今次呢我们会集中思想创世纪里面的家庭，并且特别留意到呢，其实那些家庭呢都可以说是问题家庭来的。所以呢是这个名称呢叫做糟透了的属神家庭。虽然那些 人物的家庭呢都是有些问题，很多矛盾，亦都有啲人係好狡猾、奸诈，但係上帝仍然用佢哋作为上帝祝福万民嘅关键人物。今日我哋选读嘅经文係从创世纪11章尾开始嘅，不过亦都让我先简单讲讲有关族谱嘅事下，先从11章10节讲起，嗰度呢就话这是闪的后代。好多神学家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在创世纪里面呢，作者是用后代这个词来做一个分段的记号。所以呢11章10节就标志着一个新段落的开始。这个族谱如果我们将它来到跟第五章的族谱比较一下呢，我们就会发觉第五章的族谱是从亚当到挪亚一共有10代。很多读过创世纪的都知道大洪水的事迹，并且大家都知道那 那次的大洪水呢，不是由于气候暖化造成，而是上帝要惩罚一个邪恶的世代。不过上帝做人的计划是要祝福人类的，所以就找到了挪亚，他是那个世代中唯一的好人，使人类从他开始可以继续延续下去。而在十一章这个族谱呢，就是由挪亚的长子开始计划，闪开始来到记载，从闪到亚伯兰呢，刚好又是第十代、哦、作者似乎其实是暗示了在闪的第十代孙亚伯兰身上，上帝会有另一个特别的计划，是要透过亚伯兰向世人启示的。讲了一些有关创世纪的背景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经文。首章27至32节可以说是交代亚伯兰的家庭背景。首章27节开始就说，以下是他拉的后代。咁即係呢度又係一个新段落嘅开始啦。呢一節呢亦都让我哋知道亚伯兰呢係他拉嘅长子。喺31节就话俾我哋听呢，他拉带着儿子亚伯兰和孙儿罗德离开巴比伦的吾尔城，移民他乡。我哋呢一代喺澳洲华人呢、都係移民啦。我们移民呢就要预先申请得到澳洲政府的批准，我们才可以来。但在他拉的时代移民就不用申请的、也都没有移民局管理人口的。让我们看多一次的经文来到了解他拉的背景。在约书亚记24章第2节提到，约书亚对全体人民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很久以前你们的祖先他拉以及他的儿子阿伯拉罕和拿赫住在幼法拉底河的那一边，他们拜别的神明。由于这一节经文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想象到闪族的后人原来都是逐渐远离了上帝，并且清楚讲明他拉以及他的儿子阿伯拉原来都是拜别的神明。不过上帝施恩拣选了闪的第十代子孙阿伯兰向他显现，并且给了他在12章2节的应许。这个应许呢是上帝显示他对世人的计划，有三个重点的内容。第一，我必使你成为大国。第二，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第三，就是说你要使别人得福。从前上帝给亚当，后来给挪亚的使命呢，就是要繁殖遍满全地，管理世上的一切。但是呢，这次拣选了亚伯兰，不是要他们遍满全地，而是要他以后成为一个大国。这个应许呢就包含了上帝会使亚伯兰多子多孙的、如果一家人很难成为一个国家，是不是、并且呢就开始提到国的观念了。要形成一个国家，那些子民呢不可以分散周围住的，要住在同一块土地上面，还要有一个管治的体制。在那个时代呢 就是要有一位王去管理国民啦。在 第七节，当亚伯兰去到迦南地时，上主再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上主对亚伯兰的应许的第二方面，就是要使他呢是大有名望。咁即係话好多人都会认识佢啦，佢亦都会系一位好有影响力嘅人物。咁由于亚伯兰呢系敬拜上帝嘅，咁上帝嘅名都会被传开啦。第三方面就系你要使别人得福， 这个应许就好像一份礼物全部都送给亚伯兰。但当我们想深一层的时候，虽然亚伯兰是有福的人，不过他的最大福气其实是被上帝拣选，成为实现上帝要使全人类得福的计划。你要使别人得福，现中版就译做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个是上帝要藉着亚伯兰去完成的计划，是一个对全人类的恩典计划。最后这个计划根据马太福音的族谱，是要由亚伯兰的第42代孙耶稣基督去完全应验的。不过上主要送给亚伯兰的礼物呢，都不是没有条件的。十二章一节就是条件了。亚伯兰是需要移民的，都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个条件呢，包括了两个重要的行动，就是离开和去。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你父家，哇，这个要求好高啊，是吗？我们现在呢移了民呢都无所谓啦，我们可以视频通讯、电话通讯、 WhatsApp 微信继续跟我们的亲人联系。但是那个时代没有这些东西的、甚至写信都没有、那就变成了呢好像是要求亚伯兰要断六亲、要求是很高的、然后还要去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亚伯兰要去的目的地呢，在他出发之前呢就不是很确定的，但是上帝后来会告诉他。不过我相信这个条件呢其实呢还包含了另一个意思，就是要亚伯兰呢离开他从前所拜的偶像，从此以后呢单单侍奉上主，听从他的指令来到行事。那亚伯兰有没有接受上帝的礼物呢？有啊。第四节告诉我们，亚伯兰二话不说，75岁的时候遵照上主的指示离开哈兰，罗德也跟他去。并且在第七和第八两节经文呢都提到他呢是建造祭坛敬拜上主。让我们暂停一下，思想一下这段故事的意义。首先呢，我看到上帝对全人类的恩典是要藉一个人去完成的，所以这个故事呢也都是预示了上帝将来会藉主耶稣拯救全人类。其次，这个故事都可以给我们看到人得到上帝的拣选，以致得到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因为亚伯兰和我们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在未认识上帝之前是拜偶像，是上帝主动向他显现，拣选他和上帝合作去完成上帝的计划。最后我们看见亚伯兰必须要以信心去回应上帝的拣选，但真的信心呢就不是单单口讲的，一定会有合乎上帝要求的行为的。亚伯兰愿意离开他熟悉的环境，离开他从前拜的神明，跟随上主去一个地点不是很确定的地方，充分表明出他的信心是真的，他是一个肯付代价去跟随上主的人。那我们又怎样呢？好了，亚伯兰虽然愿意跟随上主，不过他都不是一个大好人来的，他只不过是一位初信主的人，就好像我们从前初信主的时候，来教会聚会可以，参加教会活动柴娃娃去玩可以，但是要十一奉献，舍不得了，不是很舍得了，求其啦，放一两蚊落去啦。 由我们继续思想下十二章十到二十节的记载。这个事件就比较简单，不过让我们来到想一想，为什么上主会容许这件事发生。我们相信上帝呢是要藉这件事预示将来以色列人是会去到埃及的。犹太人解释圣经呢就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马舍阿佛斯曼勒弗尼姆，在希伯来文就以得四个字，他意思是说呢，发生在列祖身上的事是预示他的子孙都会有同样的经历。在创世纪后面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了，雅各全家都是由于迦南地有饥荒而去到埃及。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出生之后都是要去到埃及，后来再从埃及出来。所以上帝没有阻止亚伯兰去埃及的决定，使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主耶稣将来都要去埃及和离开埃及。但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亚伯兰的道德呢都是麻麻地的。他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要求妻子撒来隐瞒一个重要的事实，要求撒来不要告诉人他和亚伯兰是夫妻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亚伯兰呢都是相当自我中心的，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就要求妻子讲半个大话啦。可能他心里面是这样想，无论是怎样他的妻子撒来都不会死的，美女无论在哪个时代和文化中都是有些优势，是不是、他们有颜值的嘛，是不是、虽然撒来呢已经是当时已经是一位67岁以上的女士，但她外表看上来呢可能就是30岁左右的、非常的美貌。其实亚伯兰的做法都可能反映了很多现代基督徒的做法。一方面我们愿意接受洗礼，经常来教会聚会，参加小组，甚至奉献，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呢，很多时做事都是按照未信主之前的方法，按照一般世人的方法，他没有细心去思想这个方法合不合圣经，亦都没有求问上主，那就顺其自然，根据过往的经验和一般非基督徒的做事模式去做事。我记得呢有位西人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事件，说他在他的教会中有一位很成熟的基督徒、在教会热心侍奉、他快要退休的时候就去见会计师理财师做好退休之后的财务安排。牧师听完他的分享之后就问他、你有没有想过祈祷求问神呢？他说哎呀我竟然忘记了。可能在很多人的心底里面呢、上帝不管理财的事的，上帝负责救恩，负责创造天地的、理财不用麻烦上帝，或者上帝根本不懂理财。我亦都自己遇过几位的基督徒、他们决定合作合伙开餐馆，又找又来跟我谈下，又要求我跟他祈祷。咁我建议佢哋啦，你计清咗数啦，有冇钱赚啊，先至决定啦、因为租铺头签个合约都要签几年嘅。最重要当然系求神带领啦。佢话诶计个数啊，应该会有钱赚。不过后来佢哋生意失败啦、我先至知道原来佢哋亦都系计划咗效法世人嘅做法。会去做假账去逃税先至有钱赚的。亚伯兰当日虽然讲大话，但上帝仍然出手救了撒来。不单止救了撒来，哎好像还藉着这件事祝福亚伯兰，使他得到法老给他许多牛羊公奴奴仆婢女母奴骆驼这样。圣经记载了这件事，不是教我们学习亚伯兰 为了个人的安全就去讲大话，就去出卖太太，而是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和他要拯救世人的计划是不可以被人的愚昧改变的。亚伯兰在他初信上帝的时候相当小信，信心细，但他的小信并不能够妨碍上主要赐福给他，同埋藉住他赐福万民的计划。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效法他，我们应该记住彼得的教导。在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那里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有了这几样，再继续增长，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和不结果子了。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反省一下，你信主信了几耐呢？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上面，有没有不断的长进，结出荣神益人的果子，定还是是我们原地踏步？信主就信了十年二十年了，不过属灵的生命呢，还是好像第一年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的模样。有时或者第一年还好，第一年的时候可能用火热，如果去到五六年的时候变成老油条了，不冷不热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旅程上面是要不断长进，好像彼得话事仔，每一样有了之后呢，我们达到了之后呢，就要再继续长进去有另一样。有了另一样，不是将前面那些可以不要的，是加上去的，继续有这么多样东西，慢慢一样一样加多上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俗世的私欲，在世上过着自制正直和敬虔的生活，以致我们可以充满从天上来的智慧、喜乐、平安，度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